马太福音第九章，逐节注解导读。耶稣上了船，渡过海，来到自己的城里。主耶稣把加百农称作自己的城，这是天国之王正式开始工作的地方。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，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：“小子，放心吧，你的罪赦了。”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三至四节对这个神迹的细节描述得十分生动，但马太福音并没有太多的细节描述，而是要读者注意其中的对话，因为这段对话要介绍的是天国之王赦罪的权柄。他们的信心包括抬摊子之人和摊子本人的信心，他们虽然没有说什么话，但这信心是用行动表现出来的。你的罪赦了。这位摊子外面的症状是不能行走，里面的病因却是罪。主耶稣首先医治人里面。罪原文是复数，摊子知道如何行走，但却无力行走，正如人有心为善，却无力行出来。有几个文士心里说，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。文士是讲解旧约律法的法利赛人，这是第一次提到文士与主耶稣的对立。健忘的话，犹太人认为除了神自己之外，任何人都没有赦罪的权柄，所以认为主耶稣说话越过本分，窃夺了神所专有的赦罪权柄。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，就说，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？恶念指文士对主耶稣不信和批判，在主耶稣看来，不信的心就是恶心。或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说你起来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在人看，你的罪赦了，只是口里说说而已，谁也看不见立刻的果效，而叫人起来行走，则立竿见影，故前者叫后者容易。人看重外表的行走，主耶稣却看重属灵的实际赦罪。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，就对摊子说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主耶稣赦免人的罪，是他与罪人之间的事，外人无从知道。但主耶稣也愿意借着人们所认为比较难的事，即摊子能行走，来宣布天国之王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人子指主耶稣，他以人子自称，表明他具有完全的人性，他就是先知但以理所预言的人子基督。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。众人看见都惊奇，就归荣耀与神，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。众人的理解并不完全正确，因为此事并非表明神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，而是表明主耶稣自己就是道成肉身的神，是天国之王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，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，坐在税关上，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来。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。马太就是本书作者，又名利未，是替罗马政府征收税款的税吏。当时的税吏帮助罗马帝国压榨同族，被犹太人视同罪人。马太在上班的时候蒙主呼召，立刻丢掉了铁饭碗来跟从主， 成为十二使徒之一。税关是缴税点，加百农位于埃及和叙利亚之间的贸易通道上，向东不远就是西律安提帕和腓力二世的辖区分界约旦河，所以此地设有税关。立位跟从主比彼得要付出更大的代价，如果渔夫们感觉跟从主耶稣不划算，可以毫无困难地回到本行，但税吏一旦放弃铁饭碗，他的工作马上就有人填补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立位跟从主耶稣是一个决定性的尾声，他一定已经计算清楚了代价。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，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，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。这个筵席是由马太摆设的，立位所能找到的陪客都是和他有来往的，被一般犹太人所不齿的税吏和罪人。但税吏更容易带领税吏跟随主，罪人更容易带领罪人归主。一个得救的罪人是不会愿意单独上天堂的，主耶稣也愿意抚救卑微的罪人，服侍他们，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。法利赛人看见，就对耶稣的门徒说，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？主耶稣虽然与罪人来往，但在罪上却远离罪人。只有在罪上远离罪人的，才能亲近罪人。法利赛人是犹太教中最严谨的教派之一，自视圣洁敬虔，不接近罪人。犹太人所说的罪人，不是指触犯刑法的人，而是指不遵守律法的人。耶稣听见，就说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天国之王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是以医生医治病人的态度来服侍人，病人必须承认自己有病，才会去接受医生的帮助，罪人必须承认自己有罪，才能接受主耶稣的救恩。神救人的办法是先赐下律法，使人知道自己是个有病的罪人，然后差派恩典的医生主耶稣，让人得着医治拯救。世人的难处不再认识神，乃在不认识自己。经上说，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这句话的意思，你们且去揣摩。我来本不是召义人，乃是召罪人。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，引自何西阿书第六章第六节。神不是要向人要祭祀，而是要给人连续。对人存连续的心，比恪守宗教仪文更蒙神悦纳。揣摩意思是学习。我来本不是召义人，乃是召罪人。教会是世上唯一以不配作为会员资格的团体。事实上，这世上并没有配进神国的义人。自以为义的人会失去得救的机会。那时，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，说，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，你的门徒倒不进食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每周例常进食并不是摩西律法的一部分，而是法利赛人的遗传规条，施洗约翰的门徒也小心翼翼地遵守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？但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。门徒们活在与主面对面的交通里， 就能尽情地享用与主的交通实际，而不必凭借进食的仪式。新郎指主自己，陪伴之人指他的门徒，同在的时候指主在肉身里与门徒们同在的时候。古时中东地方的人在婚礼以前，新郎有年轻亲友做陪伴之人，和他一起饮酒欢闹，持续数日，然后才启程前往迎娶新娘。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，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，破的就更大了。第十六至十七节，宗教的仪文不但不能带来天国的显现，相反还会产生对属天权柄的抗拒。天国不是建立在律法上，乃是建立在属天的权柄上。人所要做的不是显出外表的虔诚，而是里面真实的接受天国的权柄。新布因未缩过水，若用来补在旧衣服上，当洗衣后晾干时，新布会收缩，把旧衣撕破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，若是这样，皮袋就裂开，酒漏出来，连皮袋也坏了。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，两样就都保全了。律法活泼的精义不能被限制在死板教条的旧皮袋里。新酒指新近酿造的酒，皮袋是犹太人用来盛装饮料的羊皮袋。新酒发酵的力量较大，旧皮袋因陈旧而缺乏弹性，经不住新酒发酵膨胀所产生的压力，容易爆裂。耶稣说这话的时候，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，说：“我女儿刚才死了，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，她就必活了。”管会堂的是在犹太会堂里主持崇拜秩序的人，在犹太人中有相当高的地位。这个管会堂的人不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，在众人面前拜主，表明他的谦卑与信心。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，门徒也跟了去。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，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。按照律法，血漏是不洁净的，凡接触患血漏的女人的也会成为不洁。可能因此这女人不想让人知道，而偷偷来摸主耶稣的衣裳穗子。穗子是犹太人缝在外衣下摆的蓝白色穗带，代表律法613条诫命。血漏就是漏掉生命，因为肉身的生命是在血里。这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，那个死了的女孩刚好是十二岁，两者都指向生命的丧失。马太要用这两个神迹带领我们认识天国之王生命的全能，他要借着这生命的全能建立他的国度。因为他心里说，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。耶稣转过来看见他，就说：“女儿，放心，你的信救了你。”从那时候，女人就痊愈了。你的信救了你，说明他摸主衣上穗子的行动，乃是出于里面的信，是信而不是摸救了他。女儿，这是四福音所记载的唯一被主耶稣如此称呼的女人。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，看见有吹手，又有许多人乱嚷。吹手 是受雇在葬仪中吹笛致哀的人。许多人乱嚷，是受雇在葬仪中为死者哀悼哭叫的女人。就说，退去吧，这闺女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他们就嗤笑她。在天国之王生命的大能里，只有睡着，没有死去。众人既被撵出，耶稣就进去，拉着闺女的手，闺女便起来了。血漏妇人的神迹发生的时候，没有人注意到，但主耶稣却坚持要使他变得众所周知。叫人死里复活是件大事，但主耶稣却撵出看热闹的众人。管会堂的请主耶稣为他女儿按手，主却直接拉着闺女的手叫她起来了。神不必按照人既定的方法行事，我们的祷告不应限制主一定要怎么做。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，有两个瞎子跟着他，喊叫说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大卫的子孙在当时是犹太人对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特定的称呼。这两个瞎子只求主耶稣可怜他们，他们既不怨天尤人，也不自我标榜有何善行，这是我们祷告应有的态度。耶稣进了房子，瞎子就来到他跟前。耶稣说，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？他们说，主啊，我们信。瞎子们一路紧紧跟随，一直跟着主耶稣进了房子，表明他们恒切的态度和有始有终的信心。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，说，照着你们的信，给你们成全了吧。人看到的是瞎子们紧跟主的行为，主耶稣看到的却是行为后面的信心。主耶稣在本章一再提到信心，宗教强调因行为称义，但神的救法却是因信称义，而真正的信心一定会带出外面的行为。他们的眼睛就开了，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，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叫人知道。靠着宣扬神迹奇事来招来好奇的群众，正是人的惯常做法，但主耶稣的方法却是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因为神迹奇事并不能使人悔改。他们出去，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。天国子民不能只为了传扬主的名声掀起人情绪上的狂热，而要使万民真正认识主耶稣，做他的门徒。他们出去的时候，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。鬼被赶出去，哑巴就说出话来。众人都稀奇，说，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。主耶稣先叫死人复活，再叫瞎眼得开，最后叫哑巴开口。他医治我们的次序正是如此，先是生命，然后明白，再做见证。天国之王生命的大能，不仅能对付死亡的权势，更能医治人生命中的残缺。法利赛人却说，他是靠着鬼王赶鬼。当属天的权柄显出来的时候，就引动了黑暗权势的抵挡。天国之王的权柄在神的百姓中 引起了两极分化。当人的心定义要拒绝主的时候，什么神迹奇事都不能让他们信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主耶稣首先是宣讲天国的福音，然后才用医治来显明他的权柄。他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就怜悯他们。主耶稣不是怜悯罪，而是怜悯罪人的困苦流离。于是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。要收的庄稼多，指需要拯救的灵魂多。所以，你们当求庄稼的主，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收他的庄稼，原文是到他的收割里，即有份于他的收割。庄稼的主人当然知道何时打发人出去收割自己的庄稼，但对于工人来说，更重要的是自己能被雇用做工。因此，我们为福音祷告，不是因为神不知道、不能，需要我们替神着急、替神操心，而是为了求神差遣我们、带领我们，让我们能有份与主同工，将来得着天上的赏赐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